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那这一期节目的由来是因为我最近在巴厘岛又把那个2020年出版的《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读了一遍。那相比较4年前第一次看这本书，我现在其实是更能看懂书中项标讲的那些理论和方法，也发现自己就是这个理论的实践者。那这让我在巴厘岛旅居的时候再次感受到那种把自己作为方法这句话的力量。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通过自我实践和探索，用自己切身的体验去理解这个世界。把自己作为方法，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勇气，有勇气去不遵守惯例，有勇气不去听从主流的意见，然后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它不一定要做成，那我觉得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并形成自己的这个方法论，同时呢你需要在内心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思考工具，然后你需要把自己的那种认知更加清晰的让它出现，然后不停的去打破自己的边界，让狭窄的自己可以一点点的舒展。然后一个人我觉得他真正的改变其实是在于让事情发生。这期节目其实也是在跟听友的互动中，我会发现虽然说我们看起来接收了很多丰富有用的信息，但其实当我们关掉屏幕之后，然后我们会发现习得这些知识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人他依旧找不到意义感，然后他也会对自己的小生活充满困惑，失去方向，他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天天看着这个主播在寻找自我，然后看着那个博主在找到人生意义，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我们自己说的那些我想要的东西看似是个人意志非常强的东西，但其实都是缺少一些自主性思考我觉得作为支撑的，只是一个就是受各种影响的欲望而已。那在这几年经济放缓，工作环境也比较差，世界局势也比较变幻莫测的时候，我觉得不确定性反而成为了一个确定的事实。我们每个人如何才能抵达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梦想和爱尽量不会成为国家时代奋战的牺牲品，我也很想跟大家一起聊聊。那这期节目我邀请了我的朋友 Jessie， 然后一起试着从个人的经验出发，坦诚开放的聊聊就是个人如何把自己作为方法去达到一个理想的自我和未来的愿景。同时呢，我也非常开心的邀请每一位听友可以在评论区去加入这个讨论，然后真正的互动起来。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感谢本期的赞助商 Rapra。 Rapra 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股权投资机构，那 Rapra 是 Research and Practice 的缩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Rapra 做的是极早期创业者的股权投资，但其实它的内核是未来商业领袖的培育者。通过社会共创的大师之路这套方法，帮助想要长期追寻愿景使命的个人掌握穿越时间周期，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学习和创造的方法，最终活出完整的自我，实现个人长期的幸福，并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力。凡是愿意用创业这个高强度场景去实践和掌握这种学习方法的个人， Rapra 将以股权投资和长期陪跑的方式帮助他开启此生的英雄之旅。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创业的想法或者创业的意愿，非常欢迎大家关注 Rapra 的公众号和 Rapra 一起聊一聊。那我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上链接，说不定 Rapra 就会成为你创业路上最好的 partner， 亦师亦友。那就先让我们今天的嘉宾 Jessie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谢谢小姨。Hello， 大家好，我是 Rapra 的 Jessie， 我算是 Rapra 在中国的第零号创始人吧。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刚刚小姨说的这套与社会共创的大师之路，这套培育未来商业领袖的这个方法论引入到中国，然后让它落地成长，帮助更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去用创业的方式去追寻自己的人生愿景和使命。那我自己本人也在实践这套方法论，那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我也是感受到这套方法，如果你足够耐心去实践它的话，它会怎么一步一步给你的生命带来改变。
之前我跟 Jessie 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原来还有专门的企业或者是这样的投资机构去实现一种就是类似于个人成长这种路径。就是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来说，股权投 投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投资也好，只要给钱就好了，对吧？我认可你的能力，我认可你做的事情，然后我就给你投钱就好了。包括我也认识一些专门去投女性投资的一些公司，它可能也不会存在什么我要教你怎么做，或者是我要从内心怎么去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就是我当时非常非常的诧异，因为这也是我个人在实践的一个方法，我没有想到企业或者是一个机构会这么做。我当时跟你聊完，我的第一，我当时就发出了第一个疑问，就是诶，你可以投资我吗？就是我可以就是加入这个就是组织吗？因为我觉得真的蛮奇妙的。那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不知道我们就是能不能去聊出一个真正能够帮助大家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尽量的去很坦诚很真诚的去分享。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的一个现状开始，那就是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工作薪资困境这个循环。那特别是在一些社会保障比较薄弱，或者是说一些生活成本比较高的环境下，那这种模式它会让工作成为生存的唯一支撑。而一旦这个大工作环境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个人是非常非常容易陷入持续的内耗，又没有办法摆脱，然后又很难修复，上班就变成了一件不仅仅是消耗体力，它还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消耗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人生意义等等。那很多人意识到之后呢，他就会陷入一种很无力的感觉，很挣扎的感觉。我不知道 Jesse 你怎么看待这种循环，因为如果从一个很传统或者是很表面的层面来看，其实你还是在上班，对吧？我已经不上班了，就是我是在为我自己工作。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循环，或者是说你觉得有可能打破或者可以缓解这种循环吗？
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然后我觉得我特别想澄清一点，就是小姨你现在不上班了，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在上班
啊。
对，我来跟小姨掰扯掰扯这个背后的这个缘由哈。就是我现在算是 Ripred internal 的 member， 我们没有就是是雇员这一说。我的身份虽然是在 Ripred 的内部来开始我自己的实践，但是我的方向是在追寻我自己的个人的人生使命和愿景的路上。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对我而言，它不是我的工作，它是我自己人生的事业。对，所以我跟 Ripred 其实与其说我是他的员工，或者说他是我的雇主，反而我们更像是一种就是 Ripred 的愿景使命跟我个人的愿景使命有很大的重叠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是走在同一个路上的同行的伙伴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对，所以这个是 Ripra 比较奇妙的地方。我们在 Ripra，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每日每日要练习的一个主题，我们叫它 Mastery， 就是你的大师之路。对，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做的事情，每天在 Ripra 做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更好的去练习。所以 Ripra 其实只是我练习和实践的一个环境，与我而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刚刚想跟小姨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工作啊，我每天的心态是我睁眼我就想到我今天我就要在我的这个人生的英雄之旅上要往前去探索，要往前去前行了，然后我会感觉到很有干劲儿。对对，所以它与我而言来说，它是我一个它是我终生的一份事业。其实我们也不打卡，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要签到要干嘛，然后我们很多的伙伴都是线上来协同工作，我确实没有感觉到我在上班。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特例嘛，对吧？我自己从这个循环中选择离开，然后其实离开是我的解决方式嘛，因为它不是唯一的选项，它不是所有人选项，它像一个阶段性的策略。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离开变成一个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其实就算在当下没有办法立刻的离开，但是因为自己有了计划或者是准备，我们可以为将来离开去做好一些提前的铺一些条件在里面，比如说你存下你半年或者是一年的生活费，然后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能，然后去拓展更多的人脉，为你之后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创造就是奠定一些基础。那在未来还在上班的日子里面，你也会因为你自己已经有计划或者有规划，你会有更多的掌控感。但是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到了 rapper，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你人生中的英雄之旅的事情，但是比如说对于一般人来说，你觉得他们要去怎么打破或者是怎么去缓解这种环节？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先从这个主题探讨嘛，对吧？你在 rapper 之前你有没有上过班，或者是你在 rapper 之前的那些困境，或者是什么事情让你从上一份工作来到了 rapper？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值得分享的，就是你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我当然也上过班，我觉得上班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可能是在近几年才会理解到说上班那段工作的那个经历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当然我对刚刚小姨分享的这个部分我也是非常能感同身受的。我现在回头去看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是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到底是选择确定性还是说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中间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挣扎。然后我觉得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工作和薪资，这好像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确定性了。对，然后我们都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都有一份薪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所以这个我们在 Reply 是有一个词来描述它，这个叫生存模式。就是如果我们要放弃这种确定性的话，对很多人来说为什么它很困难，就是我们很难去做这样的抉择，就是因为生存模式它的对应面或者说它背后的驱动很多时候是恐惧。如果我放弃了这个确定性的这个部分，那我会面对什么？我能不能更好的活下去？或者说我如果没有工作了，别人会怎么看我？比如我没有薪资了，我会不会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就是它背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恐惧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这个就是成为了我们最大的一个绊脚石，让我们很难去从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中出来。
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离开，是因为的确生活成本很高，或者是说他只能靠这份工作然后去完成一个他基本的生存。因为他如果一下子跳出来的话，他就没有了收入，然后他可能在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他还没有积蓄，因为他的薪资只能维持他基本的生存，然后他也存不下钱，然后他没有钱，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投资嘛。所以说他断了这份工作，他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口粮。所以说很多人他可能跳不出来，是因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社会化结构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存款，然后他也有一些自己的技能，但是他依旧在工作的时候不敢离开。比如说我之前在阿里的时候其实我是犹豫了很久才离职的，我待会或者更加详细的去解。但我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也害怕，在那个阶段，在2018年、2019年那时候是阿里最厉害的那几年，然后我通过了七次面试，然后才拿到了这个 offer，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呀，你太厉害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时段去进到阿里，进到一个非常业务非常好的一个部门里面，然后去做很多看起来很厉害的事情。但是个体在里面感知其实是很薄弱的，因为我做的都是一些很螺丝钉的事情，然后都是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推动整个行业或是整个 APP 的一些建设或是改变。然后我自己在离职的时候我有想过，天哪，我要是从阿里离职那我要怎么看。包括我离职的时候，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就是，哎呀，不能低于阿里，然后不能低于怎样，然后他的办公环境不能比阿里差，他的调性不能比阿里差，就是会有很多很多枷锁，然后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落差，就会觉得说，天哪，我一个这么难进阿里的人竟然在之后的找工作方面竟然这么困难。我会发现就是哪怕是我相对来说会有更多的机会或者是更多的条件，然后在大城市里面我也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包袱，因为我害怕别人觉得说，天哪，他竟然从阿里离职，他没有工作了，然后他在做自由职业者。然后我也很担心我的父母说，哎呀，他的女儿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知名的公司，然后那个公司也不知道，包括我之前在知乎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不知道知乎是啥呀，就是他觉得啊，你在的是一个正常的公司吗？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公司吗？但是当我去到阿里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我在阿里，我的父母、我的亲戚都觉得我棒极了，我太棒了，我出人头地了，这就是他们的认知。我个人有的时候会去想，包括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教育，然后也塑造我们对所谓成功的定义，然后它是极大的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当然我说的这种教育并不是说我们教育资源的匮乏，而是说我们这套教育里面带给我们这些评价体系是非常非常单一和系统的一种匮乏。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教育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更像是在培养螺丝钉，就是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纪律性、服从性或是标准化是为核心的，它目的其实是为了培养更多适应这个社会需求的标准化个体， 或者更难听一点，批量生产一些炮灰陪跑。然后这种教育模式就会剥夺我们很多人对自我的这种感知和探索，然后就会失去了很多生命力。就是我们内心都觉醒了，我们内心都有力量，然后我们都有勇气，我们离开了，然后我们现在过得更好。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像我们这么幸运，他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他就是得在这个岗位上或者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要忍得够久，然后存够了足够的钱，然后可能才会有勇气然后去离开这个地方。我之前也看过许志远的一个就是那个131，之前也讲了一些教育的问题，我才意识到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依旧有很多地区的学校甚至是以军事化为管理为荣的，那这种趋势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这种趋势在县城以及更多的地方无限的扩散。然后你就会发现天哪，就是无数的家庭也被卷入了进来，焦虑或者是抑郁从学校蔓延到学生，从学生再蔓延到整个家庭。那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面，然后它就会产生很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说我觉得我小的时候，那都是多少20多年前了，到现在我就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老师的尊严是不能质疑的，从班主任到年级主任，然后再到教导主任，然后再到校长，就是这套非常严格的制度让我们从小都变得非常有功利性，讨好课代表，讨好班主任，讨好小组长，对吧？上了班之后就讨好部门领导，讨好老板，这是我们所有的心思从小都培养在了讨好别人身上面，就是一切都会以结果为导向，然后效率至上。就所有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认知或者他们对幸福的认知都是非常的相似和雷同的，然后不管是从行为举止还是一些内心的价值观，就像之前向彪说的，就是学校就是学生来学校提供生命力的消耗，然后去生产分数，然后去生产成绩，学生反而变成了像打工一样不停地为这个学校产生好的成绩，然后帮学校去招到更好的生源，帮学校去拿到市重点、省重点，然后或者是县重点。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们这几代人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教育洗礼之后，然后来到了社会上，从最开始把成功定义的非常的狭隘。刚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认为找一份工作升职当领导，找个男的，买房买车，然后生一个娃娃，然后时不时出国旅行一下，天哪，这太完美了，这简直就是完美的一生，完美到无懈可击。这个理论在我30岁之前它都是非常非常成立的，就是我追求的全都是外在给我施加的那种所谓的成功，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去跟自己相处。来到社会被社会毒打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家伙，长到30来岁然后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不知道钱是什么，不知道性是什么，然后也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有的人他就会选啊，就这么过吧，就是谁都是这样过的呀。但是有的人他就不想凑合，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不想凑合的人，然后就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赎。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自我的教育或是自我的觉醒，当然这里面会有很多痛苦，然后这些痛苦可能没有办法全都说出来，然后我也自己牺牲了很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比较幸运，就是虽然经历这么多痛苦我依旧还能够站在这里，我觉得是有这份幸运的。我不知道 Jesse 你有没有接受过国外的大学教育，或者是你对我们从小受的这种教育然后它如何影响到我们现在，你是从什么时候或者你是从多少岁开始意识到就是这个教育或者是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从小的这些认知有给我们个人带来非常大的局限和困境的，包括就是说我到了工作然后我不敢离职，然后我充满了恐惧，就是很多很多阻碍，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我的研究生是在英国读的，在我申请研究生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专业他要学什么，或者说这个专业我学了之后我出来能做些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也是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我当时也是更多的就是按照主流的就是一些外部的一些标准啊，可能读金融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读金融很好，那我就选了金融这样一个专业。我在国外读书的经历，我觉得跟我在本科在大学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国外的教育的体系跟中国比有多么的先进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作为一个学生我来感受它是同样就是你有很重的课业，然后你要去学习理论的知识，当然你可能会跟教授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其实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的专业已经没有很直接的一些关系了，现在我回头看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那个部分是我在国外生活的那几年。对，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挺艰难的，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是一个人去的英国，然后我自己拖了2个20公斤的行李箱， 我的父母对我一直是比较放养的一种心态，但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我。我在国外的那些时间，就是我妈妈是有一部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就是以防万一我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我可以随时联系到家人。哦，但是除此以外，就是他也鞭长莫及啊，就是那么远他什么也够不着。所以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到了学校安顿下来，然后租房子，然后我去超市买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的用品。那个时候我也记得我也没有交通工具，然后那个超市离我的学校，离我的住宿的那个宿舍也很远。到现在我也很清楚的记得，就是我是怎么拎着两大包的东西走了好几公里走回来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磨砺反而是给我带来韧性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部分它教会了我很多学校教的这些理论知识以外的一些东西。
我进阿里的时候是30岁，然后我离开的时候31岁，大概工作了一年。它是作为一个分水岭，在阿里之前是一种生活，然后在阿里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生活。2019年我离开阿里之后，然后在这儿长达到现在大概将近5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自己的自我教育也好，或者是自我救赎也好，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突然从一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然你刚刚分享，就是你说你去英国读了研究生，然后通过这几年的这种异国生活的经验让你有了一些感触或者有了一些感受，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你的人生有没有就是从一个 A 面到达了一个 B 面，然后这个 A 面到 B 面引发你的那个事件就是英国留学吗？比如说你在英国留学前的是这样的一个 Jessie， 然后英国留学完三年之后，然后你经过三年异国他乡的生活，然后你就变成了 B 版的 Jessie， 它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翻天覆地的改变吗？还是说有另外的其他事件让你有了一个更大的改变？还是说你的人生本来就一直想得很清楚，然后你就一直知道你自己想成为什么，然后你也一直在遵循这样的路？因为我没有听到你的人生在哪个节点遇到了非常大的坎，还是说你的人生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坎？
他肯定不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就是都经历过这一段。我觉得出国读书并不是我的那个发生改变的那个分水岭，然后我的人生我觉得不只有 A 面 B 面，它还有 C 面 D 面，就是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
我们从小其实是很缺乏就是对自我的这种感知和探索的。在30岁之前，我的情感或者是我的自我认知能力都是很低的，甚至是说我到了30多岁才开始慢慢培养起来。这些后天的培养才能够让我再去面对困境或者是所谓的这些磕绊的时候，我选择的不是逃避，而是说我想看到我内心真实的自己，我同时也去接受我自己的这些不完美。我是真正的通过自学，或者是我知道就是这种自我的感知和探索的重要性，然后我才一步步走到了现在。那你的人生比如说从迷茫到觉醒是一个事件然后引发的，还是说它所有的都是一些小的事件，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让你产生这样的改变啊？我很想听你这个分享，就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就是让你从外到内的一个真正的改变。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也是说把自己作为方法嘛，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把自己作为方法，然后你在这一套方法里面，在这个行动里面你都做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了解，好的，那我沿着刚刚就是出国读书的这个部分接着展开，可能要跟小姨来捋一下这条线，然后你可能才会知道说我是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什么是对我来说是很关键的转折点。对，然后我在英国就是读完了那个双硕士学位之后呢，我就去新加坡工作了，然后我是去了咨询公司。因为当时从那个很年轻的 Jessie 的视角来看，好像咨询公司都是很那种光鲜亮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服务的客户也都是这种特别知名的品牌。当时我是带着这样一种现在看来有点虚幻的这样的一种幻想，然后去加入了咨询公司。咨询公司工作了5年，我觉得这5年可能是我在心理上我感觉最挣扎的5年。好像在别人眼中看来都是觉得，哎呀，这次你又在新加坡工作，你新加坡那么一个花园城市那么好，然后你又在咨询公司，然后你天天打交道的都是什么汇丰啦、渣打啦这种大的一些很知名的一些客户，包括我的父母都会觉得说，哎，在这里女儿在这里安安稳稳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选择。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都过得很挣扎，我每天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它的意义是在什么。我觉得在这里撑5年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就觉得如果5年我都没有办法去爱上我的工作，那我就必须要离开。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也不容易，就是我也是有犹犹豫豫，也有过同样的担心，就是我离开了我现在的不错的一个薪水，我是不是能找到类似的一个工作， 包括我已经可以去申请绿卡了，我是不是要留在新加坡做永居，所有的这些其实它都是就像你离开阿里的时候一样，就是都会有这些限制。但是我最后还是觉得我留在这里不快乐，它虽然很稳定是很确定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不快乐，我不幸福，那我就必须要去做一些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裸辞了，裸辞之后呢我就选择了回国。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是很难理解的。裸辞之后呢我就在想说，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些什么，在想说我要不要去找一份新的一个工作。对，我有去做这样的一些尝试，但是我觉得从我跟 HR 的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包括我去各种角度去了解这些工作，我感觉它好像跟我在新加坡的这个咨询公司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我感觉我还是很难把自己装到这个环境里面去。所以在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在想说，如果现在很难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不如就放手一搏。所以我开始自己创业了，然后后面是我自己创业的三年的时间。
虽然说我们俩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发生在不同的行业维度里面，因为你是咨询公司嘛，就是包括我自己，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哇，咨询公司麦肯锡哇是一个非常非常 fancy 的一个公司，对吧？你的客户来自于全球，你可以全世界出差，我们都会对这种工作有很大的滤镜，因为觉得但凡是那样公司出来人就会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就是我再说一下，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我是怎么就是这一步步走到现在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对大家有些启发。个人比如说他生下来的家庭环境，然后他的家庭背景，他受到的教育，包括他之后的人生走的这些旅途，每个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始终是认为，不管就是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来自什么样的阶层，或是来自什么样的城市，就各种这种大背景，女性之间的这些经验的分享，或者是工具方法的分享，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路的。比如说今天我坐在这里，你跟我分享你的这些路径，我不会去直接 follow 你的路径，或是采取你的路径，因为我们俩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分享就是大家可以不需要模仿，我相信一定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或是一些思考，哪怕是给你带来一点点勇气，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就是我现在看着很多20多岁的听友就告诉我说，哎，他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也不知道如何调整心态，我是非常非常完全能够理解的。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觉醒，个人也是认为你必须要搭配着一些经历或者是阅历，你才能够真正催化出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具体的行动。那当你很年轻的时候，当步入这个社会的时候，你的确是没有太多的能力，哪怕是最基本的金钱你可能都没有，你是的确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再去挣扎或是再去痛苦几年啊。阿里之前我是在知乎，那我在知乎的时候我是体验到了非常大的互联网的发展和红利，那个时候的我就一心想去更大的公司去看看。在那个时候我认为美好的未来就是去到更大的互联网公司，然后我就实现了，因为我就开始拼命的去面试。其实我当时是面成功了2个阿里的offer， 我最后选择的是杭州，因为我想去南方生活。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北京的雾霾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雾霾，而且我曾经因为雾霾的原因得了肺炎，病得很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因为空气的问题，我说我必须要离开北京，然后我就开始行动，然后我去做。很多人不理解，因为我当时在知乎已经做到了一个设计 leader 的职位，就是在2018年，那时候我还蛮年轻的，我工作大概5、6年我就可以拿到一个设计 leader， 然后去管着整个公司的这个设计部。所以说当时我离开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解，就觉得说我天哪，你刚刚拿到这个 leader 的职位你怎么就能离开呢？但是对我来说就老娘不干了，老娘这个空气受不了了，我不想让我的身体去承受这样的一种痛苦，所以我就走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就一直是风风火火，我不害怕，就是我不知道我这种自信可能也是因为天生就这样的性格，或者是觉得反正有人兜底。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的父母。反正我觉得说啊，可能会有一些父母兜底，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闯荡的。当我去来到了阿里，然后我也来到了南方，然后我也试图去融入这个环境，融入这个同事，或是融入这种文化，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来到了我想要的地方，然后来到了我想要的公司，来到了我想要的环境，然后我依旧没有办法过得很快乐，我也没有办法去认同或者是去执行这个公司的价值观，然后最后我又选择离开。我在离开的时候很多人又很诧异，就是说你好不容易来到这里，然后拖家带口带着两条狗，然后就是千里迢迢来到南方，然后结果还没干什么，然后你也没干出点什么成就，然后你就又离开了，他们就会替我很惋惜。但是我个人 其实并没有觉得惋惜，因为在这段旅程里面我努力尝试过了，对吧，我尝试过，然后拿到了这个 offer， 然后我会发现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然后再离开，再次去锚定我人生新的坐标，然后再次的再去探索。如果说拉长来看，从长期主义来看，我觉得我都一直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正确的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痛苦，有很多抑郁，然后有很多很多很惨的生活，我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哭惨的，但是我会告诉大家的确是有非常多很崩溃然后很恐惧很害怕的时候，包括非常多这种负面的情绪，但是我就一直在觉察，包括那个时候我开始做播客，我觉得播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觉察的工具。我不仅就是感觉到自己不快乐，而且我还通过跟朋友的见面或者对话，从朋友的反馈中也能够去观察我自己就是是否有一些被洗脑或者是被磨平的这种棱角的痕迹，然后我去分辨出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是我如果坚持下去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爱。那在这里就是我特别想格外的提一下，就是如果你仅仅是思考或者是仅仅停留在这种想的方面，你是会无限的去放大恐惧的，就是我们的确是需要时间来去观察我们的内心，去知道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但是当你分辨出来当下你去坚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出于恐惧的还是出于爱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出行动。那当时其实我是经历过很多的这种内心的挣扎，我真的也曾经想过就是要不然忍忍就得了，因为高收入然后有高福利，虽然内心很痛苦，但是至少物质层面上就是是过得非常非常舒服的。但是我在坚持了大概没有多久，大概一个月，然后发现就是还是不行，就是我宁愿过得拮据一点，或者是说宁愿过得就是没有这么物质生活这么好，我也不想再这么窝囊或是戴着面具去生活，然后我就决定离职了。如果我继续坚持的话，那就是出于对于高收入或者是高福利的这种恐惧。我并不是因为我热爱这份工作，或是我热爱这份事业，或是我热爱这个公司而坚持下来。所以说，如果我持续的用这种恐惧来维持我接下来的生活的话，我会更加痛苦。所以说，辞职它是一个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可以让我继续去找寻我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辞职之后我就搬去了上海，然后又找工作，然后找到工作之后又搬回了北京，北京工作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又把工作辞掉了，然后就开始专心的自己做设计，然后包括今年我又把所有的精力调整在了播客上面。就是我会发现就是我一直在行动，我也一直在寻找。虽然说这里面有很多痛苦，包括我去求助我的朋友，然后我去求助我的父母，然后我去求助一些我的客户，然后我做过很多看起来很丢人的事情，我也做过很多别人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那在这整段旅程中我失去了很多，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我的小狗也好，就是各种人为的天然的反正各种失去吧。但是我现在走到这里用了4年多哈，就是我才能够真正的确定就是播客或者是说表达是我内心真正热爱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愿意为了它辞掉我的本行，愿意为了它就是接受现在这个播客并不赚钱的这个状态，就是在一边做一边想的这个过程中。你说这一路我有受过其他人的影响吗？可能有，因为我也听播客，我也看视频，我也看其他女性是怎么变化的，但是最后让我长到现在，让我变成现在的我，我觉得始终都是因为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的反馈，然后我把我自己当成了一种方法，然后我把我自己的经验总结成了属于我的方法论。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中，然后一步步的去尝试去行动来到现在这个地步。然后我也不能说现在这个地步对我多么好，至少我的心情是很平静的，就是我心很满足很感恩，它没有那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也很诚实的跟大家说，我的生活现在的就是这种现在的收入水平包括消费水平完全不及我2018年19年，就是它是一个两个很大的落差，但是我依旧过得比之前开心多了，幸福多了，就是这是我追求的。我会发现高收入高福利并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或者是那种快乐只是很短暂的，但是现在这种认真在做自己的事情，我也终于熬过来了。我很喜欢熬这个词，因为它的确就是这么熬过来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没有太多家庭的资源或者是社会的资源，我真的就是一步步熬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挺 怎么说，也不能说励志，但是它是一个很真实但是又可行的一种方法。包括我现在在巴厘岛，我也遇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女性，我会发现女性，很多女性都在独自的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中不停的走动，然后不停的去找寻。我不想像就是社交媒体里面说的那种，说啊，他们都在一种中产的同温层里面，他们都是那些有资本的人，他们都是那些有能力的女性。就是如果一旦我们给别人或是给自己扣上这种帽子的话，我们是很难行动的，因为我们会在一种怨恨或是在这种抱怨中去生活。我觉得每个人虽然说的确是会有一些不同，阶级不同，收入不同，各种不同，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从不同的阶段来看或者不同的阶层来看，在每个阶层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方法有能力有办法去探索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我当然我也认识一些有钱人，他们过得也不开心，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他有钱了或者是他有什么烦恼呢，不不不，我觉得每个人的烦恼其实都是有的，我觉得痛苦的程度也都是相同的，只不过就是他发生的事件不同。我不知道 Jesse 你怎么看，就是对于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然后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感慨，就是随便聊。
谢谢小姨的分享，我听你的分享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你有提到非常重要的两点，然后这两点是我也就是从我自己的探索的经历中我也非常认可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你在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说，就是经验它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不代表一个人他探索的这条路径你直接去 copy 了你拿过来就能用。对，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勇气的部分它永远是要大于经验的部分的。对，你可以去听别人的故事，你可以听别人他是怎么挣扎然后最后挣脱了这种限制，但是那个里面我觉得如果能获得一些勇气，其实它就是最好的收获了。对，因为那个经历可能拿过来它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甚至它对你而言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就像我，可能有些人其实他就很喜欢做咨询，他在咨询的那个过程里面他能找到他的意义，但是对我而言这件事情它就没有意义。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特别认可的地方，就是勇气永远是大于经验的那个部分。听可以听，但是是没有办法抄的。一旦你获得了同样的勇气，你通过这种不断的共振获得了这样的勇气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就是不一样的改变，尝试一些不同的行动，关键是要做。但小姨做了多少事情对，你只要去做它就会有不同的反馈，那些是会颠覆你的认知，会让你的认知不断去拓展，帮你去走出你的现在的这个舒适区的最关键的部分，它是要动起来的，不动你只想它是永远不会有改变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特别想要回应小姨的那个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探索里面去构建的是对于自己而言的意义，不是对于别人的。对，可能就像你的朋友是认为你在阿里就做得多么好，然后你的父母也觉得啊，这个是阿里是个多么响亮的一个名头啊。对我而言是同样的，就是咨询多么光鲜亮丽，然后大家都带着这样的幻想，但是这都是对别人而言的，这个是与我无关的。对，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挣扎就是来自于别人是怎么看的，跟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我到底是选别人还是选自己，其实都行，关键是你在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别人都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去卷去竞争我是赢家，我卷的挺好的，那你可以继续用这种方式啊。但是有些人那卷不动了嘛，对吧，那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在里面很挣扎很痛苦，那我就要去换，去要尝试新的行动，换新的环境，然后去构建什么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不要别人说的好不行，得我自己觉得好才行。
对，然后包括你刚刚在讲，然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点，就是也许会有的人说，哎呀，你看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六年换了三个城市，然后你又做设计，然后又做播客，然后因为你一直在换，你有这样的条件在换。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身边也有一些好朋友，比如说他没有像我这种频繁换城市换工作的，人家就一直在北京，但是他也找到了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情。我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从公司离职，然后他决定做博主，当然他这个决定并不是说一下就决定的，他在离职之后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在探索，他一直在思考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在公司里面我的能力点或是我的闪光点是什么，然后我这个闪光点如何能够复制到我的副业上面。然后他也将近是思考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他开始决定说 OK， 那我要去试一下这个小红书博主，因为现在小红书它刚好是一个发展很好的阶段，然后他本身的这种职业的技能也能够帮助他在内容上做出一些产出，然后在那个疫情的阶段他刚好又 自己洞察到，因为他为什么能够洞察到，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做 marketing 的，就是他对这方面嗅觉是很灵敏的。然后他就开始从绿植博主开始做起，通过做绿植博主开始之后积累了很多关注，然后他中期又转到了家居博主，然后现在慢慢的又加入到了旅行时尚跟运动这些领域。然后他就是在一直不停的行动，然后不停的获得反馈，他就是从不停的反馈中又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通过持续的行动和数据反馈，他再来看看他自己的这个事业是否有更多的边界可以打破。因为我是经常会见到他的，我每次去到他家里去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思考，然后他一直在不停的试，然后他今天发些这样的内容，明天发那样的内容，他就会用不同的内容来试这个内容的迎合度，还有这个内容的喜爱度是什么，就他每天都在折腾。然后我在来巴厘岛之前，我们就在一起聊天嘛，他说你知道吗，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些内容大家都在，别人都做了那么多，为什么我还要发。他就告诉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认知误区。他说很多人发同样的内容，恰恰说明了这个内容是有很大的需求的。很多人发不代表你不能发，别人做得好不代表你的内容没有价值，恰恰是因为别人都在发，你更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和表达方式，然后把更有价值的信息分享给大家，而不是说哎，我看到这个东西别人都在发我就不发了。如果你什么都不干，然后你就等着那种又热门就是人又发的少的这种内容，就是这就很扯淡，对不对？哪有这样的热门内容然后没人发呢？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那些一直在成长或是一直在获得一些大家看起来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管是拥有多少的粉丝，获得了多少的这种广告收入，其实他都是在一直变的。你不知道他在生活中他付出了多少的行动，他去试了多少次的反馈。所以我就会想说我们看起来别人好像啊，在一年中他有那么多的粉丝，他涨了那么多的粉丝，他有了那么好的收入，他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很难去 get 到他在背后里面到底做出了什么，他到底付出了什么。当然我是能够这么亲，就是比较自然或是比较完全的去看到我朋友这种变化，然后我就是真正能够看到，就是我们都是在行动中一点点的在确立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就是你内心的渴望或是你内心真正的愿望，绝对不是想出来的，绝对是做出来的。因为他在做绿植博主之前，他不知道他自己现在能够做时尚博主，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现在能做旅行博主，他不知道，他是做了一年多才知道的。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在想的时候，你不要总想着一次性就整个大的，就是你先小步的跑起来。行动不是说你要万事俱备，然后你要准备非常的透彻，就是你只要开始它就是最大的进步。你行动的多了，你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适合你。同样的，你渴望它也不是一种静态的，它应该是流动的，对吧？它应该是动态的，一次次的行动，然后你一次次去试探这个边界，你的生活才会有所改变。然后你不需要整这么大的，你也不需要说我要辞职然后去做一个博主，你可能没有那么多存款，对吧？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一点点试嘛。就是大家不要想就觉得说啊，天哪，这个小红书这么多人做，然后这么多人做这个东西，这么多人做那个东西，你自己做做看嘛，你自己做做看失败了那你就认了，对吧？你万一做成了呢？就包括我自己在巴厘岛，然后我就会看一些攻略嘛，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会看明天的攻略，然后我就会搜，在小红书上搜，就很多人就会说啊，这个地方不推荐去，这个地方很一般。那是对于他的经验，那如果对于我来说呢，万一对我来说这个经验是好的呢，对吧？就是你只有你自己试了你才知道，你才有权利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这个东西好不好，而不能靠别人说。哎，别人觉得啊，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阻挡你很多行动。你每天都在想做东西，然后一看啊，这个好像不太行，然后想一个否定，想一个否定，你最后你的生活就这样蹉跎下去。你蹉跎蹉跎到四五十岁，你怎么去改变？你都快拿退休金了，你怎么去改变？所以就我觉得说，在二十多岁或者是说，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这个人认为的会不会特别狭隘，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说人生最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大概就是十年到二十年这个阶段。然后在这十年到二十年这个阶段里面，最重要的就那么几年，就是在这么几年里面，你越快的成长，然后越快的到一个自我探索或者自我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它会完全直接影响到你后半生的走向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因为你不可能说，等到你六七十岁的时候再拼一拼。就当然那个时候你也是可以拼的，但是如果你更早的去开始这个拼，你更早去接受这些探索，去接受这些痛苦，接受这些恐惧的话， 你会享受很多很长很长很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说等到我六七十岁我再拼一拼，然后你之后可能也就享受几十年。就是通过这么多，就是刚刚说的这么多，我会发现就是你得动啊，就是你必须得动啊。嗯，你越动你就越开心，越动你就会越有能量。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在跟 Jesse 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聊天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表达，就是 rapper 他一直其实就是在帮你找这个东西，对吧？就是在帮你找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他的确是颠覆了我对传统的投资结构的认知啊，就是也没有什么，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更多是一些个人的表达，因为我是没有看过除了 rapper 之外还有其他的机构或者公司传达出类似的理念，所以我也很想让Jesse 跟大家具体聊一聊，就是说不管是从个人经验或者是 rapper 的理念，你们是如何帮助大家去链接到更多内心深处的真正渴望，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是就是说出来还是蛮抽象的，就是你怎么去帮助大家真正的去找到自己的使命，去克服这个恐惧。因为我也看到就是 rapper 的他有一个认知学习的循环，就触发感受诠释行动，我是很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我自己就这么做了嘛，对吧？触发了以后，对吧，去感受，感受以后再去行动，就是我也很想让你试着能够怎么说说人话的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听就是想拿走一些干货，或者拿走一些真正能够帮助到大家，就咱把问题抛出来，你得给一个解决方案，对吧？那怎么做呢？
好，我来尝试着跟大家絮叨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在讲这个部分之前，我刚刚听小姨的这个部分分享，我还有些部分还蛮想回应的。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小姨，你觉得说就是年轻的时候这十年到二十年非常关键，然后这点我也是认可的，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讲吧，因为现在科学已经证明，就是人的大脑它是有终身可塑性的，所以你的想法你的感受其实都是大脑管理的一个结果嘛。它确实就是我们在更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更有弹性去学习，然后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去行动，开始去带着觉知的去反思的话，确实它会就是对于我们今后的人生它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也想说，就是任何时候开始行动跟尝试跟探索它都是不晚的，就是人始终是有机会的，关键是你认不认为你有机会，这一点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从开始聊天然后到现在，我们始终都有讲到那个困境，就是很多伙伴他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积蓄，或者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家里可能不允许，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卡点咱们也应该拎出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原因，就像刚刚小姨举的这些例子。然后我觉得关键是大家怎么去看待有没有机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都是在自己觉得就是有可能有机会的那个框架里面去选，比如说小姨你当时离开阿里的时候你就有一些限制，对吧？比如说我想找跟阿里同样工资水平的工作，然后还要同样的工作环境，然后还要同样的一个声誉的有影响力的一个公司，那你这些条件它就框死了，你在这里头可能就没有就是既符合这些条件又能让你内心很幸福的这样的机会。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说的没有机会是这样的一种没有机会，就是你先给自己拉了个框，我就在这个里头选，那这里头它就是没有，那你怎么办呢？
嗯，对
对。然后这个框就是除了刚刚说的这些现实的条件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就是内心自己给自己加的这些框架。比如说现在特别常见的就是我们因为陪跑了很多的一些创业者，然后大家特别常见的一个限制就是我能不能做到，我如果觉得我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我 99% 能做到，我才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那我 80% 能做到，我就不觉得这是我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所以能力反而变成了一个我们的限制。但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太聪明，我跟你说，学什么东西没有说几天学不会的，所以其实学习的能力是大家都具备的，但是大家为什么觉得我不能去学习了，我就得要一个我现在能做到的我才觉得它是个机会，所以这也是一重心理上的限制
啊。
对，这个其实就像你刚才的那个伙伴，就是他本身不是做时尚跟旅行的，做绿植的。
嗯，
他为什么能跳出去做这个呢？他也不会啊。 但人家为什么能去做？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一点点的勇气。你真的去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没有那么难，你真的能做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是回到刚刚前面你想分享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它是这样塑造我们的。我们能是因为我们习惯了那种确定性的学习，就是我做这个题它就有个正确答案，它有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情，我要答对，我不能错，我也必须要答对，因为我要考试，我要竞争，然后我才能去升学有更好的机会。所有的这些它都教你的是就给你就像给你编程了一样，就是你这些都是你的框架，对，你就只能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处理你身边的一切的信息，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这我也没有机会，那我也没有机会。当你把这些框架一条一条全给它拆出去之后，你会发现到处都有机会。退一步，不是说我们只盯着外面我们框出来的那一块地我们去来挑挑选选，而是说你退一步去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地更扩大一点，那我这个里面机会是不是多了呢？我的选择是不是就多了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的练习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真正的是不只是说外面客观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而是说你也要去拓展你自己去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对，你的视角更宽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路径，它其实都在，只是说你不觉得它是个路径，所以你把它排除了。对，所以这个是，就是刚刚对小姨分享的这个部分，就是我特别迫切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回到来分享说，那现在我们是怎么来去，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实践这个部分。
嗯哼，
就是刚刚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大家在去摸索我怎么去完成自己的人生探索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探索 why 的部分，它永远是比 how 的部分更重要的，更 fundamental， 更基础。对，因为那个是个驱动力，就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那个驱动力的话，你可能就浅尝辄止，试一试你就放弃了。这个 why 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大家在不同的阶段，大家的那个 why 是不一样的。有些 why 可能是一个短期的 why， 就是我当下很痛苦了，然后我就是想有一些改变。然后有一些可能像我们的创业者，他是觉得就是他已经不舒服了，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他觉得他就是想要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那可能他背后的那个 why 是一个更长期的一个 why。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什么样的 why， 它都是给你提供了一种驱动力，就是你想要迫切的去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就是你明确了这个背后真正驱动你的这个是什么的时候，就是我们才就是去探讨那个 how 的部分其实是更好的。就是包括从我个人的实践来讲的话，第一部分我们需要去区分我们背后的那个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就像前面以小的故事还有我的故事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行动还有我们的决策，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恐惧。如果是只是被恐惧驱动的话，其实你做出哪怕是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它可能背后的驱动力是没有变的，你只是回避了这个部分，然后你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很可能其实它的驱动力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之前从知乎到阿里的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我的驱动力是我想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是从一个中型的互联网公司跳到一个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我当时追求的就是外在的成功，然后在外在看起来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我能够拿到国内一线互联网大厂的 offer。 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起来，所以说那个时候阿里就是最好的，然后就是中国最 top 的，然后我又去了阿里里面最好的业务部门钉钉，然后在那个时候钉钉也是当时阿里最好的。所以说任何的驱动力，包括我这些行为的改变，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驱动，它不是我真正内心的驱动。当我在阿里经历过不开心之后，我才发现，哦，天哪，这不是我追求的，就是追求一个更好的公司，或者是追求一个更好的职位、更好的业务部门，并不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当然，我为什么在知乎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是因为我在知乎工作得很开心，然后我那个集体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硅谷的环境， 它虽然是一个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但是它整个文化沿袭的是一个硅谷早期创业的环境，它对设计师的要求，包括对设计师的待遇，包括设计师在公司里的整个地位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那个环境，在那个开心的环境下，我自认为，我以为我的人生追求就是在一个更好的公司去找寻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甚至我当时的理想或是我当时的梦想就是，我如果能去上海或者去杭州，去到南方，然后我可以先在阿里积攒几年的工作经验，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更好的大厂经验，然后我可以尝试去一下苹果。因为在那个年代，在苹果公司当设计师就是我毕生终极的梦想啊，就觉得说，天哪，这就是我的殿堂级职业生涯了。但是到了阿里之后，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不愉快，不允许你做自己了。你在这么大一个体系里，你怎么能够做自己呢？你要做自己，你的管理成本太高了呀。因为我的 leader 不停地跟我讲述过很多次，说我管理成本太高了。那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听话呀。我说一句话，别人能做十件。那好家伙，现在我说十句话，你一件事你都给我做不完。正是这样的一个触发吧，不管是行动也好，或者思考也好，它才能够让我们去真正的再去往内发掘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当然从阿里到真正想要什么我花了4年，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过程都是在一点点不停的试。知乎它只是一个小影子，阿里它也是一个小影子，那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小影子。我自己一个人吭哧搞了4年，那但凡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团队，或是有这样一个组织，或者是哪怕我的朋友也这样，我可能就会缩短这4年，我可能缩成3年，我可能缩成2年。如果我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播客出现，我可能缩成更短的时间，都是有可能的，对吧？那现在我在充当这个角色，那现在 rapper 也在充当这个角色，就是能够希望就是在大家有这样的困境或者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充当一个伙伴的角色，对吧？我来帮帮你，我来往前把你推推，我给你一些动力，我给你一些能量，我每天或者是我每时每刻跟你同行，让你觉得你是在做一件真正对的事情。我觉得无非就是这样一个帮助吧，对吧？我觉得播客也是，播客就是大概每周提醒你一次，每周点点你，稍微点点你，让你还能够有点觉醒，对吧？不至于让你沉浸在自己那个小世界里、小环境当中，然后用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用嘉宾的经验去给大家提提醒，让大家时时刻刻能够思考思考，能够松动松动想法。Jesse， 其实你也可以就是通过我刚刚讲的，就是把 rapper 这种理念可以更好的传达出来，或者是说你还有更多的这种想法可以顺着我说的这份，因为我们之前聊的时候真的是聊了很多，然后我真的觉得 rapper 他的想法就是我自己在实践，并且我非常非常认同的。当然你在说的时候你也说到了很多我自己其实我一个人没有想到的一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可以分享给大家。嗯，
我想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想要去进行自我探索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做自己真正认可的事情，做自己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主流的教育系统塑造的那种做选择的方式，就是别人觉得好的主流定义的那些好的那个选择方式，它背后其实它就是不同的驱动力。前面我们也有说过，就是你想要留在阿里或者说选择阿里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公司，然后它也有很好的薪资，就是跟我在咨询公司是一样的，就是这些都是普世的大家认为好的这样的一些标准，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选择。但去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跟我们自己内心想要的它不是一回事儿，你在里面没有生存空间了，你觉得越来越不是自己了，你可能觉得自己被工具化了，成为一个工具人了。这个背后它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驱动力的一个系统，好像一辆车它是烧油的还是烧电的这种感觉。其实每个人好像都是一个油电混动的一个系统，就是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背后可能有一些恐惧的驱动，然后可能有一些内心真正想要的驱动。我们所做的这些尝试，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的经历的每一步，它好像都是在真正做的这个过程中帮我们去更深的思考说，诶，这个里面哪一种驱动的成分好像更多一点，然后我们怎么去越来越减少那个恐惧的那个驱动部分，然后跟我们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那个部分去连接。我们大部分时候是就是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去主动设计这样的一个就是动力源的置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好像就是感觉到不舒适了我们就换一换，然后如果舒服了我们就停留，如果不舒服我们就再换，但是我们并没有去仔细看过这个背后 每一次这个动力源它到底有没有更接近我们想要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没有主动去仔细的看过这个部分，但其实这个部分它是可以被设计的。我们什么时候去做这样的实践，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当我跟那个环境的张力它已经特别大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我跟这个环境也有种你死我活的感觉，对，就是我必须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出来。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觉得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时机。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很舒服的话，躺平也挺香的，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驱动力，必须要做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人生都是非常个体化的一个探索的路径，你什么时候想要去改变，想达成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来决定的。就是怎么去区分，去觉知我们什么时候做的决策背后的驱动力是恐惧，还是真正是我们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是我内心想要的那个部分，是第一步。这个也是我们怎么去设计我们自己的这个学习跟实践的这个循环的起始。那我们怎么去区分这个背后的这个动力，实际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这个区分是从我们自己内在的感受和情绪出发的。其实这一点前面小姨也有提过，每次你去有一些行动，去纵身一跃，去拓展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不管是你感觉到不舒服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一种感受告诉你现在不对劲了，然后你会停下来去看是怎么回事，然后你会去做一些新的尝试，来去看看诶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这个学习它的第一步是我们要能觉知到这些不对劲儿，要能去听我们的心内心还有我们的身体在说什么，而不是只是用头脑去思考。因为我们的头脑就是被这个主流的这些教育就会被驯化成，就是好像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固定的算法，就是你要去做大家觉得好的事情，你要觉得主流大家认可的这个方向，你要去追寻这个方向。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挣扎，就是因为你发现你内心想的跟主流的它不一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对，所以那个时候要跟自己去连接，就是你要听一听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然后你的身体是感受是怎么样的。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的脑子觉得应该往这儿使劲儿，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它就是动不起来，那这个中间其实就是有你们，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其实是好像有三个部分一样，你的头脑，你的逻辑思考的结果，然后你的内心真正想要去的方向，还有你的身体能不能动得起来，对吧？好像三个人没谈拢，所以这时候你不就内耗了吗？因为你头脑说我要去这儿，我应该去阿里，然后你的心说我在阿里我不快乐，我不应该在这儿，然后你的身体在中间左右为难，那我到底听谁的呢？该往哪儿动呢？那这个时候那不就卡住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区分每一部分它背后，就是你的头脑为什么想我要留在阿里，因为留在阿里是让你觉得你会在别人的视野中会是一个成功的人，但你的心其实觉得我不觉得这样的成功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那这样的情况下自己就得先开好会，对吧？那你到底是要走哪个方向？你也可以选择留在阿里，但是那你就要去应对说我内心的这种挣扎，我的不舒适，不快乐，不幸福，没有意义感，能不能承受得了，或者我愿不愿意为此去付出这个代价。你如果觉得这我撑不住了，我就是不想了，一分钟不能在这儿多待了，我要去追寻新的方向，要仔细问问自己的心，你想去哪里。我们是很少跟自己做这样的对话的，就像你说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教我们去跟自己连接，没有教我们去接受我们的情绪情感，就是大家都是很回避的，大家都很舒适，都拒绝碰撞，所以还没怎么着呢，大家觉得哎，这是不是有马上情绪出来了，咱都回避，都退让三尺。
对，我们特别会压抑，我们真的太会忍了。当你在一份工作里感到痛苦的时候，辞职找到下一份工作其实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你很有可能因为恐惧或因为厌烦辞掉一份工作，又因为恐惧和厌烦找到下一份同样的工作，你会在这样的一个不停的循环里面不停的循环，你的生活永远得不到一个真正的解脱。我反而会觉得说，如果你在当下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很痛苦，你不妨先停下来，就这个停不是说停止工作或是离职，不是，就是你还是正常的进行工作，但是你先停下来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就是如果说要辞掉这份工作，然后要进行下一份事业，不管是自己做也好，或者是再找一份新的工作也好，或者是anything， 就是出国留学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你都要停下来问问你自己，就是你这个决定 到底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别人，还是因为你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先问问你自己，然后我们再来决定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说哇老娘不干了，或者是说像我之前那样，就是我之前就是说我不干了嘛，但是我要怎么办呢，就是我可能是要先离职，就是我就先这么跳走了，然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找寻，当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找寻是需要极大的物力财力各种力量的，但是很多人他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当你不具备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你就先留在你现在这个境地里面，你先真正的想想，我觉得想好了再行动，可能对你来说，或者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安全或者是一个更稳妥的行动，因为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这种说走就走、说跳就跳、纵身一跃。那万一纵身一跃，它啪一下掉地上了呢？那怎么办？所以说，我对我自己，我是挺洒脱的，但是我在给意见的时候，我都还是想给一个比较安全的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啊，我觉得小一点出来这点特别好，就是如果你是因为不喜欢当下的工作，然后你选择离职而贸贸然开启下一段旅程的话，它是一个不想要 A 而选择 B 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因为你真正内心想要的就是 B。这个时候能停下来，从前面的那种自动驾驶模式里面停下来，然后反而去更深的去了解自己，问自己你真正想要的是 B 吗？还是有可能它是 C、D、E？ 你反而是有了这样的沉淀之后，你再开始慢慢的摸索，可能自己去掌握那个方向盘，那个可能是一个更理想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看包括我自己到现在，比如这四年多，我虽然说我目前来到了一个比较平和的阶段，然后我之前也做了很多选择，其实我们人生其实是没有一个什么终点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成为自己的一个路上。就是我昨天去跟就是一个德国的女孩在聊的时候，她反复的提到一个词叫 being， 就是我们不是要成为某一个人，而是我们一直在成为那个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一直在 being， 它是一个一直进行时。那我现在在巴厘岛，然后我感觉很自然，我内心很平静，但这不是我的尽头啊，我还要再继续探索我的边界，然后继续探索我接下来的路程。它没有尽头，并不是说啊，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要维持，我要在巴厘岛住下去，不是的。巴厘岛它好不好，你自己来了，你自己才知道，对吧？上班好不好，做自由职业好不好，做任何事情好不好，你自己才是最大的。我们不能被说，哎，今天小一说啊，离职好，做博主好，我们去做博主。然后今天那个博主说，啊，你别上班，你给我干这个写东西吧。不，哪个是真正对你好东西，你要自己去实践实践。我说句大实话，就是现在我们每个人其实没什么不可失去的。你说我们拥有啥呢？我们也没有拥有啥，我们最多就是时间，我们最少的也是时间。其实没有什么不可失去的。我现在就落了一个箱子，我那个15个箱子还在北京，那15个箱子说句实话我不要都行，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就是一些身外之物，对吧？就是我们总会以为我们有会失去很多东西，但是我想说我都工作十多年了，然后这么多哩哩啦啦的东西，我想说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失去的。对，就是除了健康跟自我啊，我觉得是不可失，其他的其实都是可以，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再买到这个东西，就是凡是物质的都是可以再获得，你甚至以后等你更加有钱，或者等你那个生活水平更好，你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对吧？但是这个真正内心的平静，或者是你自己内心的喜悦跟快乐，这个东西你只能你自己给你自己，别人给不了你。我给你一个播客，或者我给你这一个半小时，你拿出这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来听我的播客，也就能够维持一小会儿，它不能维持你整个人生，你最后还是得用自己拼尽全力，对吧？这次你还没有说我们怎么去链接 rapper， 或者是说我们跟 rapper 在一起，就是你介绍一下你的公司嘛，或者是你说一下大家怎么找到你，然后你们怎么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求的人，然后怎么去共同的去创造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有影响的一些事情。
好的好的，稍后我来补充这个部分，然后我先把这个学习的方法讲完，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第一步是从感受开始的，就是当你感觉到有些冲突或者说矛盾，有些张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张力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些伙伴就是他要离职，然后他是觉得说在职场上就是他的上司就是太经常去评判他了，然后这点让他觉得是非常痛苦的。对，所以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这个痛苦的这个感受里面去重复，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他意识到了自己是因为感觉到被评判而去，就是而想产生了这个离职的想法，然后后面他有来到 Ripra 去做我们叫Founder Intern 叫实习创始人，因为他自己是有离职之后他想要去创业，是有这样的一种打算，然后他就先来 Ripra， 相当于是我们现在 Ripra 内部先做起来，先动起来，先有一些行动，然后更深的去了解自己，然后我们再来看真正自己内心渴望的那个方向是什么。所以然后在 Ripra 就是做这个实习创始人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说，有时候我们在群里去更新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些工作进展，比如说最近又有人来申请这个实习创始人了，然后有一天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说 Jesse， 每次当你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有一种我必须要去快点把这个工作完成做交付的这样的一种动力，否则的话好像我就会受到评判。然后我就说那你去问问其他的这些小伙伴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我说我自己的出发点，我是觉得就是有新的信息进来，我需要跟大家共享这个信息，然后我是完全没有想要 push 你的这个出发点的。然后他就去问了一圈伙伴之后，他就说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感受，只有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其实我们无法去判断，就是他之前的那份工作里面是不是他的老板一直在就是评判他，也许有这个部分，但现在我们可能换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然后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出发点想要去评判他的时候，他还是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他就自己开始去思考说，诶，那我为什么即使大家没有在评判我，我自己还是会惴惴不安的，一直小心翼翼的再去 monitor 监督这个情况，就是始终好像展开一个防御罩一样，就是别人是不是要评判我了，我一直要防御着他不要来伤害我。对，然后他就慢慢看到了这个实际上是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怎么说呢，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剧本。对，其实已经内化了。对，而且这种内化甚至都不是从他开始工作他遇到这个上司开始的，然后他会追溯到说，其实他的小时候他从他的父母那里已经开始感觉到被评价。对，所以他已经，你想这都几十年的时间，就是他已经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自动反应的一个程序了，就是但凡别人有一些不同的视角意见，他就会觉得诶，别人是不是要来评价我的，他想的跟我不一样，他会不会觉得我是错的。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只要有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会跳起来马上要防御别人是不是要伤害我。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步，先感知，但这个感知你重复去感觉到之后，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感知它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你这个模式它就会被唤醒。对，然后你会去更深的看到说，原来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其实跟外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触发的物件或者说事件或者是人，其实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其实它只是因为这个触发的东西它引发了你过去的对于它的很不好的感受。对，所以它是一个把过去存在于过去的一个感受，你反复在现在来去不断的强化它的这样的一个不断上演的你内心的一个小心理剧。对，所以这是第二步，就是你要去看到它不断重复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模式它如果是有根儿的话，它可能是来源于你更早的过去，更早的人生的生命的早期。对，所以这是第二步，就是你要看到你现在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然后你现在要知道并不是说这个事情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感受，而是说这个事情触发让你回到了过去，把过去的那个感受搬来了现在。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去解构它和重构它的空间。我不知道讲到这里会不会有点抽象。
我就不抽象，你继续讲。
那讲完了感受，然后讲完了你现在看到了这个部分，可以去解构这个一个旧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一个模式，就是别人有点不同的意见，你就感觉别人要来伤害我，然后我的感受是感觉到被评判，那我很可能按我过去的惯性我再跟这人拜拜了，对吧，这是为什么我要换工作嘛，我要离开这个场景。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这些伙伴其实是没有人想要有一颗想要评价他的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首先看到这一点，然后看到这个旧的惯性，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 新的不同的行动，比如说他现在把这点说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对，然后他说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跟他一起去分辨，就是我们大家是怎么想的，可以给他一些新的一些角度。然后那他有了这些不同的视角之后，他就觉得诶，其实他现在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没有人要来评价我，我只是卡在了这个感受里面，然后他就可以从这个感受里面出来，跳出来，然后就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尝试，然后他就可以更积极的去跟我们一起去协同，而不会因为说就是我们抛出来这些信息，他就会觉得说哦，你们都是要来评价我的，我要跟你们切割。他做了不同的尝试跟我们协作之后，他会发现诶，我们其实是很安全的，没有人评价他，然后他跟我们一起协作也很开心。那这个就是从那个旧的循环里面出来，然后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循环，然后这个部分就通过我们不断的去协作，不断的去跟他表达我们的观点，看我们的视角，然后他这个部分就会不断的强化，然后他慢慢就脱敏了，就是当我们再说一些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他就觉得哦，原来只是不同的观点，并不是他们要来评价我，然后他的那个感受慢慢就从那个很敏感的那个状态就出来了。当然这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说一次就好了，它可能要强化几百万次，然后它就真的能从这种被评价的感受里面出来。这个整个是一个学习循环，然后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实际的不管是工作的场景，还是说我们业余的一些场景，不管去做副业还是去创业，就是我们都可以用这些场景去定制一个能够帮我们从这样的恐惧驱动过去塑造的这种负面感受里面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实践。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专注做的事情。对，
我突然想到就是在阿里的时候，我的领导也会经常的批判我，我刚刚也讲到过，我在知乎是一个很快乐很和谐的一个大家庭，我得到都是鼓励式的那种教育，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好，那我们重新再做呗，我把需求给你提得更直接点，我去跟你对接，然后你做好就好了。但是在阿里他不是，他要求你非常的短平快的去完成这个任务，然后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就会很直接的评判你。那我其实在很久之后，包括在离开阿里两三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说我为什么说在阿里待得不开心，或者是说那么痛苦，是因为我领导经常的批判我，他让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因为我父亲就是这么从小批判我的，就做什么都不对，然后只要做错一点点小事情，他就会非常严厉，非常语句非常狠的去骂我，或者是说我的不好，就是让我觉得自己很窝囊。那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能力也好，或者其他能力也好，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人了，但是在阿里我同样的受到了这样的对待。然后我事后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就是那个领导，就是那个阿里的领导，他激起了我小时候的创伤。本来我长大之后其实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包括在知乎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个感受可能已经被包裹了或是被深埋了，结果到了阿里以后，那个领导一下子给我触发起来了。但是在那个当下我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啥的，之后我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小时候儿童的创伤，包括一些就是高敏感，包括很多很多书，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或者是我自己意识到的问题。那这些都得通过很多年之后才知道。那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我有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的话，我就能很快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别人会告诉我说啊，这个东西可能是你想的有点多，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恶意，只不过是你小时候一些重复的模式重新被激起，或者是说你一直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保护自我的这一个状态，就是你开启了一个完全的这种生存模式，然后以各种你小时候受过的创伤那种应对的方式来应对你现在面对的一切。所以说离开阿里再去找工作，包括我再找了工作，然后又工作了几个月离开，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再找了工作之后，我的领导依旧又在批判我，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痛苦。那我之后才知道说，其实他有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在批判我，或者是那是他的表达方式，只不过我又激发了我小时候的创伤，让我回到了一个那小时候那种保护的机制里面，导致我不停的跳槽，然后不停的找下一份工作。其实我内心的这东西没有修复好的话，我可能很难在工作，甚至是在亲密关系里面，甚至是在这种友情里面，都是很难获得一个真正自由或真正快乐的。之前的节目我也在反复的说，当你把自己内心创伤修复好的时候，你会获得更多的爱，你的内心会更加的自由。那这也是我觉得像 Jesse 刚刚说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把这个东西 解决掉，你内心的这个东西解决掉，你才能够更好去面对。不然你不停的换环境，其实那个问题会一直存在，因为你自己内心那个小孩，包括你那些创伤，他并没有变好，他会一直在不停的重复这些悲剧。这个悲剧也是打引号，就是这种困境也好，或是这种悲剧也好，或是这种痛苦也好。
我觉得小姨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这些其实它好像就是我们生病一样，它是症状，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症状上下功夫，你发烧就给你退烧药，但是你不去分辨它是脑炎还是肺炎导致的发烧。对，所以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从这样的感受里面出来的话，你只是换环境，如果不去疗愈自己的那个部分，自己做出一些改变的话，就好像两块拼图，如果自己没有变的话，那个环境它是会严丝合缝的，就是你换一个环境，你可能会重复这个剧本。对，只有你自己发生了改变，那个环境或者说你身边所有的关系，它才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改变。
比如说现在我叫 rapper， 然后如果是一些其他的人，比如说还在工作的一些女性或者是男性，然后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也想去尝试一些创业，然后如果我想去获得 rapper 的赞助或者是支持的话，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要做些什么，我要准备些什么，我才能够跟你们有一些更深入的就是链接呢？或者是说句大白话，就是我要怎么做你们才能够选择帮助我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刚刚我们描述的这个从感受开始的这个练习的一个小循环，怎么去设计这个部分，是我们去陪跑创业者的方法论很核心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跟但凡是有意愿去实践和掌握这种不确定性下学习，然后更多的去看到自己的惯性去实践，把自己当成方法去实践的这种学习方法的伙伴们，我们都非常愿意去跟大家连接。然后现在我们是有三种方式，如果大家现在感觉就是很迫切的想要去有一些改变，就可能当下你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它已经跟你的张力已经大到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迫切的想要去有一些改变。如果你想要去用这种比较高强度的这种方式去来挑战自己的话，那欢迎你来 Repra 做创业者。然后我们的伙伴会去跟你分享这个方法怎么去实践，然后怎么去掌握它，然后一步一步去做。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Repra 也会给你学习的这个启动的资金啊。所以确实我们不是一个投资公司，我们是一个教育者。对，所以我们的投资它其实是以学费的方式帮你去掌握这个方法论。第一个连接点就是欢迎大家，如果想要用创业的方式去掌握这个学习的方法，欢迎大家来 Repra 做方的，就是来做创业者。对，第二种连接的方式是我们今年有开放就刚刚说的实习创业者的这个项目，它是就是对于想要去探索自己的人生方向和使命的这样的一些伙伴，然后如果你当下对你现有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工作的状态感觉到不太舒适，然后内心又有一些小火苗的话，那欢迎大家通过实习创始人的这个项目来跟我们连接。然后这个就是不是让大家直接跳出去创业，而是在 Repra 内部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的这样的小环境里面，然后大家先来去了解和更深的去体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学习方式是什么。那体验完了之后，你也可以来选择说我是要去创业，还是说我要带着我的所学回到我原有的生活里面，怎么去重新构建它。那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就是实习创始人的方式。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做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社群然后我们把这个怎么从感受开始，然后去拆解这个从创伤而来的这种固有模式，然后怎么去构建一个新的模式，然后怎么再去通过小组学习一起去强化这个新的模式，这样的一个循环放在社群里面，然后帮助大家一点一点去从旧的惯性里面出来。这三种方式是现在Repra 可以跟大家连接的方式。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有把 Repra 去陪跑创业者支持大家掌握这个与社会共创的大师之路的这个方法论写成一本 Repra book， 然后现在它是有一个飞书链接，然后也是开放式的，我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分享给大家，然后欢迎大家任何的评论好奇疑问都可以直接留言。对，然后我们也会及时回复。
嗯，你刚刚说的这三个方式其实都是可以在公众号里面看到的，对吧？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社群，然后可以让大家直接加入，然后在这个群里面然后去分享这三个方法的就是不同的链接或者不同的入口，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人，他可以快速的去找到我怎么去加入或者怎么去进行一个筛选，然后最后成为 rapper 的一部分，对吧？都可以在公众号找到，对吗？
创始人和实习创始人的申请的入口在公众号就能找到，然后公众号的名称是叫 rapper 认知创业。对，然后关于社群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就是没有专门做社群的运营，大家是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然后我们会有伙伴去添加大家的微信，然后我们来进一步探讨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连接。
啊，就是会进一步的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探讨，对吧？看看是否
对的
可以真正的联系上。嗯，那行，那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聊得蛮久了，已经马上快两个小时了。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的分享中有没有获得一些想法。其实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一直在给自己打造一个小世界。那其实这个小世界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安乐窝，包括我之前生活过的三年的北京，对吧？我把那个小世界弄得很好，然后现在我突然又打破来到了巴厘岛。其实我觉得这个小世界它是一个不断被构建的过程，你只有在不停的构建，然后在构建的过程中它会逼着你去思考，然后你会不断的去冲破你原来的认知，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当你这个小世界越活跃越骚动的时候，反而这个小世界给你的安全感是越高的，因为你在不停的思考不停的行动，然后就能够证明你真正的在活着，这是一种很强的生命力，而且你也不会害怕，因为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你的认知一直都很顽强的在活着，就是你能够体验到那种生命的张力跟活力。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想说，就是不管是痛苦啊、郁闷啊、挣扎，其实这些本质上它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这都是活着的一部分。那这些感受的背后，其实是自由和探索在向你招手。那我之前在阿里的经历其实是很挣扎的，但是如果你让我选，我依然会选择经历它，因为是它帮助我走到了现在这里。所以说我们鼓励大家去阅读也好，思考也好，运动也好，旅行也好，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就是一直有刺激，因为不同的事情它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刺激，对吧？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小的世界它必然就会在不断的自我怀疑、自我反思、自我改变，最后你会实现一个自我的突破。它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这种过程，它是这种变化的过程。那所以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给大家来带来一点小帮助，然后给你带来一点点内心的小骚动，让你能够听完之后有所思考，有所就是对自己的一些探索。然后 Jesse 也可以说一些总结的话或者是祝福的话，我们这期节目大概就差不多了。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
好的，谢谢小姨。我觉得刚刚分享的这段我觉得也非常打动我。我觉得好像每个伙伴，其实每个人生来好像都是一块宝石一样，但是好像你不知道那个宝石它的成分是什么。你把自己放到不同的环境里面去跟它产生不同的反应，然后你就慢慢知道说，哦，我原来是一颗蓝宝石还是什么，就是你慢慢会知道自己的那个成分是什么，然后当你知道之后，你就会更清晰自己的价值，你就会更知道说我是谁，那个时候你就会带着更多的这种欢欣雀跃去，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颗宝石，然后我就要去向这个世界去展示我自己。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整个聊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在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去实验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人生最宝贵的那个部分，而不是说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对，
对的。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也祝愿大家每个人都能成为那颗闪闪发亮的宝石，然后让世界上都看到你的光芒。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然后关于大家有任何疑问，或是关于大家有任何对 rapper 的这种需求，我也会在 show notes 做一个详细的展示，然后大家有需求的就可以去真正的链接，也欢迎大家留言。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一些想法，因为互动才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那行，那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儿，谢谢 Jesse， 然后也谢谢 rapper 对我的赞助，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小姨，谢谢大家，再见。
向阳中文能能能 game 能能 game game start
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 Are you ready? 'Cause I'm coming to get you.